音十八章，我哋即系要睇到一个可能同我哋每一个人系会有经历嘅一个嘅话题，即系耶稣教导教会点样处理冲突噶，点样处理解决冲突嘅。咁我相信我哋人人都系经历过一啲嘅冲突嘅。咁耶稣系睇到我哋每人嘅生命系重要嘅啊，教会生活最复杂嘅事呢，就要处理人际关系冲突嘅啊。咁耶稣啱啱喺呢个十八章即系对上嘅上个星期、那个经文咧，佢同分享冲突系有时难避免嘅。但是不要作为冲突引起冲突的那个人是不是流水啊即是不要成为是引起冲突的位。如果你看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七节呢，也即是上个星期讲过呢，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是有祸了。所以是即是冲突是会有，但是你不要成为引起冲突那位啊。世界呢就常要叫基督徒呢就跌倒的，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所以我们要小心的啊。圣经是一直教导我们呢，不要成为产生冲突那位，反而我们应该成为呢带领和平的位，是吧？所以马太福音十八章呢，就是整章是关于冲突的，怎样处理人际关系这些的冲突的事。上个星期我们看过就是关于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所以我们讨论过这个骄傲啊、妒忌啊、自大的这些问题。耶稣劝我们呢，就是变成小孩的样式，成为小孩的样式的意思就是帮助我们呢，就是避免冲突，因为我们就是做一个谦卑的人自己是承认自己没什么夸口的地方我们的身份都不是什么巴拜的，所以我们学怎样退步让位，放低面子，就可以避免冲突虽然是基督徒应该是这样，但我们都会遇到冲突的，可能是性格的问题，可能是疏忽，可能是不小心有软弱的问题，都可能是即其他事引起冲突的。那坦白说呢，就信徒之间的冲突呢，好多时是一场误会的，你知不知道？是甲方以为乙方做的是什么，怎知道他听错的，或者他是了解不清楚事情，跟着是不满。所以马太福音就在十八章里面是提供一些很好的教导给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些冲突的。由于耶稣的教导呢太丰富呢，这个十八章呢就要分开几个星期才去更加认识他这个的整体的教导。不过今天呢，我们看十节到二十节呢第十节呢就我开始读十到二十。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直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呢？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寻找只迷路的羊吗？若是走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小子里失丧一个， 十五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了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看到这个十八章就是非常之丰富，有很多好好的教导给我们。愿意耶稣你今天亲自向我们讲说话，求你使用孩子能够很清楚表达你的话语的意思，让我们可以真的靠着主你的恩典去解决冲突的。我们是将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我们感恩赞美，奉耶稣名求，阿们。在这个十节呢，就是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的一个。跟着耶稣说，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这个要变成，即会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嘛。小孩子的样式就是软弱啊、卑微啊、没什么身份、没什么地位的人啊。咁第十节咧就好似一个连接句嘅，啊，将上边嗰个上个星期讲嘅，同埋下边即系嗰啲系连接起嚟嘅，即系话不可轻看小孩子嘅，啊，咁呢个耶稣嘅大前提，唔好睇唔起人啊，啊，唔好轻看佢啊，啊，咁即系佢系已经解释咗，像小孩子就系卑微嘅人啦，冇身份嘅啊，我哋就要变成呢啲人啊，所以我哋系唔好轻看佢，反而我哋要建立佢嘅。咁耶稣似乎咧就讲，即系你即系十节咧有个即系一个要留意嘅意思嘅，似乎话我哋听每一个像小孩子嘅人啦，卑微嘅人啦。你想轻看的人，你不应该轻看他，他背后有天使看着他，但他的使者在天上常见天父的面，即是似乎是神 有一些的保护天使在人身边，你轻看他小心，因为那个天使报告神，神就是深渊在神。即是什么意思？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我们要卑微，我们要放低自我，放低面子，不用怕的，不用以为呢做一个小孩子是容易虾的，做这些变成小孩子的就很容易被人欺压，神看到的。耶稣告诉我们，神看到的，神知道的，在你身上发生的事你不用担心，你神会照顾你，神看到你，他照顾你，他所以人家轻看你，人家看不起你，神都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意思？我也是这样的意思，很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深渊在神，所以我们是不用担心，我们是照按照神的意思行的，到审判的时候神会报应，深渊在神的手里面，所以我们更加我们都不要轻看别人，就是我们要放低我们的骄傲，不要以为自己是聪明，我们自己不应该轻看任何一个人，或者我们不明白 佢嘅立场，或者我哋系误解咗佢所表达嘅意思，但系都唔可以轻看佢啊，因为佢都系神所爱嘅人，神系睇住紧佢嘅。耶稣为佢死喺十字架上，耶稣系强调唔可以轻看任何一位。跟住佢讲呢个嘅比喻嘅，佢啱啱讲完冇轻看人咧，即系神睇住，跟住佢讲呢个比喻，呢个比喻同佢讲紧呢个话题系有关系嘅。个比喻就一个人有一百只羊，一只走埋，你意思如何？即系耶稣问翻当时嘅人，你觉得点啊？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即系往山上去找哪只走埋嘅羊呢？咁耶稣系讲紧呢个嘅比喻，呢、這个比喻系简单直接啊，可以明白啊。当时社会啲人都明白啊，因为佢系一个放羊嘅社会，牧羊嘅社会嘅，所以多人会了解牧羊嘅工作。佢系明白羊嘅性格。咁啊，首先要了解当时喺中东佢牧羊嘅时候咧，就唔系一个牧者嘅带领啲羊嘅，可能系一个村或者一个区嘅，咁嗰啲羊系放埋一齐，或者一家人咧家族啊，咁所以一个牧羊人都有下属啊，或者有几个牧羊人系一齐睇住嘅，咁所以佢一齐照顾嘅，咁所以一个唔会系一个单独嘅一个牧羊人，跟住有一只羊走埋，撇低嗰九十九只去揾嗰、那个，即系嗰九十九只被人偷晒啦，啊，系咪？佢撇低嘅，即系嘅情况就咁样样。佢日头咧就放羊喺山上喺草地嘅，到夜晚就算你旷野嘅时候，佢都会有一个羊圈嘅。跟住夜晚咧叫啲羊系入翻个羊圈嘅，跟住系入到去数啊，就叫名啊，就一只一只。跟住咦少咗一只，冇咗一只羊嘅。跟住喺入咗羊圈嗰啲就有人睇住嘅。咁、那个牧羊人撇低个九十九只啊，即系有人睇住，唔系由得佢自生自灭啦。跟住走去咧就去寻找嗰只迷失咗个羊。咁牧羊人咧唔会认为咧少一只唔紧要啊，佢唔会咁样谂。我仲有九十九只啊，唔使惊啊吓。佢唔会轻看迷失嗰只羊，所以耶稣要强调呢个唔好轻看佢，但系佢会积极去寻找佢嘅。咁牧羊人咧，即系会觉得每一只羊系重要嘅啊，所以。我都要明白咧，找迷嘅羊系点样样嘅？找迷嘅羊咧就系时时唔听话嗰只羊啊！佢系时时闯祸嗰只啊！同埋佢找迷嘅时候系容易引起其他羊跟住佢啊！咁所以佢系牧人咧觉得呢只成日找迷嘅羊系最烦恼嘅一只，系咪？咁佢翻到羊圈就冇咗佢咧，可以话诶、算数啦，呢个麻烦啊，我唔要佢，可以咁样。但系佢唔系，佢可能一次又一次咁样走埋，但系牧羊人点啊？都系要去揾翻佢。佢可以心里边谂啊，算啦，佢咁麻烦啦，即系当冇咗。但系佢唔会咁样嘅，佢觉得呢一只都系重要嘅，所以系我哋嘅牧人都系咁样睇我哋嘅，都要明白咧，一个走迷嘅羊，冇牧羊人底下，当牧羊去揾佢嘅时候，心中有数，可能已经被狼食咗，可能系跌落山崖，可能咧。就是找人去攻击，就算你找到他都要搏命的抢救，是不是？所以他牧羊人寻找他就是整个荒山野岭，在哪里找又要有智慧又要勇气的。虽然是这样，牧羊人不会轻看迷失的羊，希望可以安全带他回家。寻找迷失的羊之后呢就欢喜，是不是？所以这个比喻是反映神的心， 神是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是这么重要的，神是能够拯救我们迷失的羊，我们个个都是迷失的，我们都没什么地位，没什么身份，我们都是卑微的人，但神是欢喜寻找到我们的，神是知道我们事事都远离他的爱，闯祸的，偏行己路的，但神都是很积极去寻找我们的，我们有软弱，我们有罪，没什么夸口的地方，我们不是重要的人物，但神是寻找我们，将他的爱免费去给我们愿意相信的人。或者你在想着，好，牧师，我明白这个，但是寻找迷失的羊和解决冲突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耶稣很有意思放这个比喻在这一章里面，关系就是这样，关系就是当你与别人有冲突的时候，多数会不愿意去找他，是吧？有时即是冲突大的时候会宁愿对方消失，是不是？发生这个冲突的时候是需要两个人发生冲突嘛，其中一位或者两位都有他的错，可能都是迷失，当我们错我们迷失嘛，如果神认为寻找一个迷失的羊是重要，我们都应该关心和我们发生冲突的人与他和好的，可能我们需要先放下我们自我去寻找他的，记得迷失的羊就不会自己回家，他不懂回家，是需要牧羊人去寻找他，所以我们需要即是有这个主动性的，那不是牧羊人做错，是羊走迷，但是牧羊人去寻找他。同样呢，我们发生冲突，你认为自己没有错，是对方的错，当两个人发生这样的事，就很多事听人家讲，我不会找他，除非他走来跟我道歉的，他不认错我 死都不认他的，是不是？但耶稣给我们这个比喻，虽然他错，你没有错，你应该主动去寻找他，明白吗？我们是应该主动找他，他未道歉的不紧要的，耶稣是说无论谁错谁对的，发生了这个有人迷失的，应该去寻找挽回他的，希望挽回他，所以寻找迷失的羊表示你愿意去寻找与你有冲突的人，希望可以解决两个人之间的冲突的。所以耶稣在十四节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是不是？所以讲紧羊，跟住话不要呢小子里面失丧一个。你可能觉得是对方的错，或者认为他不重要的，我不需要理会他，或者你看不起他，觉得他不值得你尊重，他做这样的事。但是耶稣说怎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你认为不需要尊重，你认为这个是不用理的，耶稣说不要失去他的，是吧？所以牧羊人不愿意失去一只羊，神同样不愿意失去一个人，就算是卑微没什么地位没什么身份不值得尊重的人都不要失去。所以似乎耶稣是跟我们讲看别人的重要的，是吧？他的生命 虽然同你又发生冲突，但耶稣都系爱佢，觉得佢重要嘅。所以十八章里边上下文理咧，全部都系讲紧呢个处理人际关系嘅冲突嘅。耶稣讲过呢个比喻之后咧，跟住你睇啱啱个比喻之后十五节，耶稣讲咩啊？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系咪？即系系有原因嘅。耶稣唔系无端端系将个比喻放喺度嘅。个比喻系同呢个成章嘅主题有关系嘅，系咪？倘若你嘅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你和他在一处嘅时候，指出他嘅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是即是个比喻就是给我们了解，跟着耶稣就讲个正题的。我觉得奇妙，耶稣讲倘若你弟兄得罪你，在我的想法呢，就应该是当你的弟兄得罪你，因为我们事事都被人得罪，是不是？耶稣刚刚讲过，不愿意失丧一个的小子，耶稣要寻找迷失的羊，现在他转入去这个正题，是弟兄和弟兄之间，主类的弟兄之间，如果是得罪，你有没有试过被人得罪？被人得罪的感觉是怎样？可能是一些的说话，或者一些的行为，可能是小事或者大事，但是冲突是这样发生的。两个人对某件事有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看法，大家坚持自己的，以为对方是错，觉得自己被冤枉的，受攻击，被欺骗，或者被人利用，跟住觉得没有理由。但大部分的冲突是可以解决的，多数是一场误会的，讲者无心，听者有意的，是不是？是小事化大事的。有时要承认对方做某件事，可能他答应了某件事，但跟着他忘记做，是疏忽影响到，因为他忘记帮我做些事，他答应了，我不开心。很多事是得罪人，当别人得罪你，你的感受是怎样？是难受，特别如果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和弟兄之间，姊妹和姊妹之间，我们觉得外面不信主就是一件事，基督徒应该不是这样，是吧？所以当是基督徒得罪你，哇，岂有此理，是更加难接受的。很多人告诉我们，发生这些冲突的时候，他说我不会宽恕他，我不会找他，我要他自己反省之后自己来找我的。但你看耶稣刚刚相反，被得罪那位知道是被得罪，你就去趁着只有你和他，你就去和他指出他的错。耶稣鼓励我们不要被动，是要主动的。我们是虽然我们是受过伤，虽然我们是被感觉不好的，但耶稣说你知道他得罪你，你有责任去找回他。那这个跟世界完全相反的，因为其实坦白说，很多时候人家得罪我们，对方都不知道他得罪过你，你知不知道？可能他讲的说话，或者做的事，或者疏忽的事，或者点点点，他自己都不知道你有这样的反应的。你在那里嬲爆爆，就是对他不满，但他完全不知道的。 佢见到你笑哈哈，你心里边喂
笑做乜嘢？你明知你做咩？
你喷火，但系佢就系完全唔知事啊，系咪？咁你要佢嚟揾你咧，佢唔会揾你，系咪？因为佢根本唔知道。嗱，呢个系一个情况，或者佢真系知道得罪你，佢可能都嬲你，都唔揾你。咁所以耶稣嘅意思就系好，有时咧对方冇心，有时系性格嘅问题，有时系疏忽嘅。你觉得是被得罪，你应该主动去找回对方，不要等他来找你，你就先去找他。那不要以为因为他做错，所以他要先你道歉，反而你觉得他得罪你，你就要主动跟他道歉。主动佢道歉啲咩啊？系佢得罪我，可能佢得罪你嘅时候，你嗰啲恼怒啊，你对佢不满啊，即系对佢有歧见啊，呢啲嘅感受咧都唔啱噶，都可能需要即系去同佢讲唔好意思，因为你嗰件事影响到我咁样对你，希望可以与你和好。其实我哋去寻找佢。可能他做错，但我们要主动寻找他，希望可以跟他和好的。耶稣说明要趁着只有你和他在一处的时候，他得罪你啊，所以呢，那听着，只有你和他，即是说你不要周围跟其他人说，哇，你知不知道谁几衰？点样对我嘅？真系嬲死佢啊！真系周围同其他人讲，耶稣话唔好，只有你同他，唔关第三者嘅。你系同第三者讲紧嘅时候，你讲紧八卦，背后讲人坏话，你又犯错，系咪？你睇耶稣讲，只有你和他在处嘅时候，即系唔关第三者事。好多事我哋俾人得罪，我哋周围同人嚟讲，哎呀好惨啊！佢咁样对我，咁你有冇同佢倾翻先？你冇同佢倾翻先，你做咩同其他人讲？你讲紧佢坏话，耶稣系咁嘅意思，系咪？但系耶稣又讲你小心，耶稣话要指出他嘅错，系咪？你去找他指出他的错，这个就需要技巧，知不知道？太多人呢被人得罪的时候就去找他指出他的错，就有恶的语气，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影响我好不开心啊？即是你恶的语气，即是你的态度的说话变了上加伤，是吧？即系原本可能对方冇嘢，你咁样嘅态度咁恶对佢，佢跟住扎定个马就起晒杠嘅，就同冇嘢变咗有嘢。耶稣冇叫我哋去责备针对佢，耶稣要我哋去寻找佢，指出佢嘅错，但系要有技巧嘅。我哋都系罪人。我们要记得我们都是被耶稣宽恕，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呢，就是箴言十五章第一节讲得好，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戾触动怒气。即是你去找他的时候有柔和的有技巧温和跟他讲话呢，就可以怒气消退。反而你在这里是很激气的，很嬲怒的跟他说，即可能是影响到更加问题。所以如果你的语气就是恶，会影响冲突更加加增。指出他的错就要用技巧，需要先用祷告，求神帮助你，求神俾你可以，即系心里边冇呢个怒气，冇呢个紧张，可以平静同佢倾。跟住希望你嘅心里边揾佢，希望可以和好，唔系希望可以即系指出佢嘅错，唔系揾佢算账。 系咪？好多时候谂住我去揾佢啊，算账啊，系咪？咁啊，耶稣话指出佢，其实个原因系希望，即系解决呢个中间嘅冲突。你唔想失去佢，反而你，所以唔系要嚟指责，系应该谦卑诚实承认佢做呢事情。哇，弟兄，你知唔知你嗰日做嗰件事令到我唔开心？因为我唔开心，即系我要同你道歉，因为我都对你有啲不满嘅。我真系请你原谅我，即系你令到我唔开心。我真系希望，我唔系怪责你，我系希望可以同你倾翻件事。因为你反而希望可以挽回佢，可以和退和好。所以箴言十五章第四节话。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谋的嘴使人心碎。所以我们的舌头，我们讲的说话就是温良，就可以是有生命的。箴言十五章第七节说，智慧人的嘴播出知识，愚昧人的心并不如此。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口里面，我们找他的不是算账，我们找他就是希望可以和好。所以找他之前要祷告，求神给你适合的说话，求神帮到你，帮到即是神开耀对方的心，即是可以明白，是开放跟你谈。温良的舌是生命树，求神给我们的即是智慧，给我们有温柔的嘴。罗马书就劝我们这样，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十九节说，若是能行，总要尽量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常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我们应该尽量与众人和睦的，我们去不是要影响那个问题大一点，不是要去申冤，不是 去算账，那些是交给神，我们希望可以跟他和好。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我们应该追求和睦，我们去找他，他得罪我们，我们去找他都希望可以与他和睦，希望可以解决件事，不是要惩罚他。好多时候去找人说，你解释为什么你这样做先，你解释啊，你有什么理由？这样的语气态度，即人家即扎定个马就跟你打搏斗，即不是这样的嘛。去找他就解释，不好意思，可能我不解了你的，可能我是听错你的意思，但是令到我真的不舒服，所以我希望可以来跟你谈回件事，即完全不同语气，是不是？结果不同。耶稣说什么？若他听你，你就得了弟兄。意思就是你可以继续做朋友，可以继续在主里面，他如果听你，大家都可以和好的。做这件事好像寻找个羊一样，大家欢喜，是不是？找到他和好回，即是你的友谊关系是不是重要呢？这个友谊关系是不是重要过发生过那件事呢？其实我们个个都需要爱心，个个都需要被谅解和宽恕，所以我们去指出他的错，就不是说真的指责他，但是希望可以听他解释，我们愿意听他说，从他的角度了解件事，可能发现到原来不是他错，是我错。有没有有时去找他，他说之后哇，原来是我错的，是真的对不住你的。很多时候是这样，但你不跟他谈你不知道。所以罗马书十四章第十九节说，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真的很好。那耶稣知道呢，我们人 有问题，所以你看马太福音十八章，耶稣继续讲，是十六节，耶稣说，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个人口的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即是意思话，即是你尝试过，你温柔，你没有指责，你是希望可以跟他和好，但是他不听，他不愿意的，他认为即或者认为自己没错，或者觉得 不想解决，或者不知道什么问题的。你尝试过是不是这样算数啊？是他得罪你，不是你得罪他，是不是这样算数？耶稣说不是，可能问题不是他不愿意，可能是你两个人怎都谈不到。因为有时两个人一坐埋都是 bling bling 的，就是你广东我懂，所以就火花出现，就是怎都是，或者对方真的是不愿意负责任，或者对方觉得自己是对的，没错的，可能 是 有盲点看不到的。那么应该怎么做？找第三者跟你一起加入。当然找这个人要有智慧，就是要找一个的是懂处理事件，即我觉得是找一个的和事佬的，找一个人可以跟你一起去，一方面是做 见证人的，另一方面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听你两个人讲的，即是听到的时候呢，即是了解，即是两个人看不到的东西。所以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解决冲突一个的三步曲的三步骤的。首先就是 你去找他，如果他不听，第二步呢就是找另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就是去找他，就是他是中间人，做和事佬的，那他又可以做见证，又可以做调解的。那好多事我们有我们的角度看，他有他的角度看，但是我们有第三者在这里，他有可以调解，可以是抽空的，他的感情不是受伤，不是他、就是、在卷入去这件事当中的，他可以比较理性化，就是分析所以法律上都有这些的谈判和解专家咁我哋教会都需要一啲嘅可以有智慧嘅人協助有冲突嘅人，帮佢解决冲突。好多时候第三者呢容易，即係加入嘅时候係容易解决冲突嘅。因为两个人都受伤，两个人都係即係觉得係对方唔尊重、唔理解、唔关心，跟住第三者加入呢，佢就可以即係帮到。他可以看清楚，所以经常听人说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是不是？就是这个第三者做个旁观者的，他可以看到一些大家看不到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人呢，就好像耶稣之前在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讲百福的时候讲过，第五章第九节，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这个使人和服的人呢，就是那个第三者，去到中间有冲突，他有智慧，有神的爱，就可以帮大家呢，就是和睦，用爱心关心调和就是两个人的事，用一个客观的立场，用另一个眼光看过发生的事，就是帮大家去和好。箴言十二章二十节都是这样，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劝人和睦的便得喜乐。我宁愿做一个劝人和睦的人去便得喜乐的所以如果这个中间人能够帮到他处理冲突，这个是非常之好， 劝人和睦的，即是变得喜乐的，帮助他两个人可以解决这个冲突，是会影响大家喜乐，也都会影响到教会喜乐，是不是？如果两个人是 有牙齿人的，回到教会一个坐一边，一个坐另一边，跟着 又都不睬对方，即是影响整个教会嘛，是不是？有些人因为这些冲突就转会，我不想再见到他，去第二间教会，即有没有用？没用嘛，要解决冲突。所以雅各书第三章，你去看雅各书第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雅各书讲最任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啱嘅，神俾我哋嘅智慧，一个好好嘅提醒。神的智慧是清洁的，是和平、温顺、温良柔顺，不是柔顺剂，是我们做和平之子，就是使人和睦，我们就是两个有冲突的人之间的和柔顺剂，是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可以成为这个协调员。有时两个人发生冲突，你去找他，他不愿意听，找第三者一起，他又不听，第三者都协调不到的，是不是大家太冲动，是不是 太有血气的，是不是太有什么？耶稣给我们第三步，第三步是什么？十七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七节，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所以耶稣给我们三部曲，三个步骤，怎样解决？先是私底下试一下，又不得找第三者一起去中间人，又不得，最后逼不得已没有其他办法的时候，怎么做？带到教会。带到教会的意思就是教会的长执、传道、就是一班的处理教会事务的人，决定性，他是最后的阶段，真的解决不到，就是大家是基督徒才是这样嘛，如果他不是基督徒，就是带到教会他都不会采嘛，但如果基督徒应该是听神的教导，应该是开放，就是知道神的意思是怎样，看在教会面前大家摊开牌谈发生什么事，就是你愿不愿意原谅，愿不愿意包容，愿不愿意宽恕，愿不愿意放下一件事，那最后阶段就是带到教会面前。其实如果属灵的人大家是爱主，应该不会抗拒解决嘛，即有时我们激气，我们是执着，我们不肯面子，不肯放低，但是来到教会面前就是都要顺服在主的带领下。其实来到教会的即不是很多的，即应该不多的，应该可以私底下解决。但是新约圣经 有件事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保罗讲件事呢，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一节话：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心 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件事就是个人犯罪嘛，他不应该犯罪，但是教会是容许，好像很自豪，我们当中有人这样犯罪，我们都接纳。虽然这个不是两个人冲突的事，但这个是一个严重的事。保罗说教会要处理，教会要出声，教会要是被他停止聚会，不被他在聚会当中的。你不可以容忍他有这些罪的行为，就由得他当是没事。所以教会就要处理他，结果这件事就是他教会处理，将他交给撒旦的意思是赶出教会，不要在教会里面，没有教会的保护，跟着要个人悔改，要个人悔改，知道他错的，跟着回来，结果那个人真的悔改了，回来就没事的、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劝在哥林多教会，即其实我们教会试过一次，有个人是发生了一个的问题，跟另一个的基督徒，即那个不是我们教会，但是他弟兄我们教会，那个人来跟我们投诉，即是这弟兄是等等等等等，我们第一次试过一次，整个教会的执事、同工一起坐下跟两方一起谈，劝他悔改，劝他是赔偿，劝他解决，可惜结果那个弟兄最后决定不再翻旧、十几年前的事、可惜的，但是这些是耶稣教我们要用的步骤来处理冲突的。我不喜欢冲突的，我不喜欢处理冲突，但是有时在群体生活的时候是需要。继续看耶稣怎样讲，最后十八章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耶稣已经跟门徒讲过这番说话，当彼得即承认耶稣是神永生的儿子的时候，耶稣在十六章十八节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在十六章已经讲过，这个耶稣第二次讲这个权柄。咁耶稣讲这个权柄咩意思啊？处理冲突的有冇权柄的？保罗刚刚看到那么多前书，他说我有教会的权柄，即是这个权柄是神给我们教会要处理这些冲突的，这些冲突是、不应该发生，我们拿着神的权柄去处理解决冲突。当两个人彼此认罪的时候，我们属灵的人确实有权柄可以告诉他，耶稣已经宽恕你的罪，你知不知道？因为认罪悔改，圣经讲明我们有属灵的权柄，确实耶稣宽恕你的罪。他不肯悔改的时候，可能都因为你没有悔改，即是你小心一点，即是你是即是恐怕，即是你触犯神。但是我们讲到捆绑和释放，捆绑我们有权柄捆绑魔鬼的。当你处理冲突的时候，魔鬼就很多时候是背后的真正的幕后主谋。所以我们去跟他谈的时候，跟他解决之前，我们用祷告捆绑魔鬼。捆绑魔鬼，因为即魔鬼会搞乱人心，就要激发人家的情绪，影响到人家想到很多即自己的问题，自己被伤的事，魔鬼在这里搞震，我们捆绑魔鬼，不要让他这样做的。 跟住我哋要释放，释放神嘅灵啊，释放圣灵喺当中去，系开窍个对方嘅心啊，俾佢一个开放嘅心，俾佢愿意系听劝教嘅心，俾佢愿意系认罪悔改嘅心。我哋捆绑魔鬼，释放圣灵嘅，让神喺佢生命里边工作，亦都要靠圣灵系带领我哋嘅，系咪？所以我哋有呢个权柄。继续看最后耶稣讲十九节到二十节，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这个经文我们要明白耶稣的意思，为什么放在这个章里面的。首先我们要知道耶稣是你同在，是不是？你信耶稣的时候，你承认自己的罪，要求耶稣宽恕你的罪，神就进入你心里面，是不是？耶稣居我心嘛，跟着有圣灵充满，圣灵是充满是住在我们里面。耶稣说明圣灵住在你里面，不会离开你，不会撇低你的，所以根本来有耶稣在你里面的。你走去哪里，你是神的殿，神居住你在你里面，你去哪里，你一个人去哪里，神是不是跟你一起，是不是？神是与你同在。那有两个基督徒，两个基督徒有神在他里面，两个基督徒一起，有没有神在他当中？有嘛，因为有耶稣在我里面，有耶稣在你里面，我们两个一起，所以有神在我当中，这个理所当然。耶稣就是为什么要这样讲，好像是应该知道的，为什么要有什么这么特别。我们基督徒有神，我们一个人有神，我们两个人更加当然都有神，三个人四个人神在我们当中，这个是为什么要在这里讲呢？我讲的处理冲突的，要提醒我们，当你去找得罪你那个人，你记得耶稣跟你一起，你两个人在这里谈论，耶稣在这里，在你中间，耶稣看到的。或者他不听，你找第三者一起去。我要相信第三者在这里一起去之前祷告，期望他解决，神在当中的，神是知道，神是听着大家讲的事。或者是都不听，找教会，神在当中的，神在这里。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肯定，一个确据，当你去处理这些事的时候，不是靠自己，不是靠自己的智慧，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去处理冲突。你去做这些事的时候，你要先祷告，你要祈祷，奉神的名祷告。当你祷告，神在你中间。或者你两个人私底和解，两个人祷告认罪，彼此认罪，神就听你的认罪的，认罪悔改是洗干净，是没了，放在背后，不要再记得。或者第三者来到你一切祷告，一切求神，神在当中的。或者是最后阶段要来到教会当中一起祷告，你要决定的事，神在当中的。所以我们是这个耶稣是强调给我们听，我们处理之前要祷告，处理过程当中要祷告的。当你要大家一起认罪悔改的时候，都要祷告。我们祷告靠神给我们智慧，靠神引导我们的，有适当的说话可以是将件事解决，或者揭开，就是靠神敞开人家的心，是有个愿意是谦卑认错的心。我一路由头到尾用祷告处理，神就是会在我们当中听我们祷告。你不用想，哎，没得教的，这个人是没得谈的，我不可以跟耶稣说，两个人一起祷告，我在当中，有什么事神解决不了啊？不是神解决不了，是你不愿意解决。你觉得这个人太复杂，这个人太蒙塞，这个人不会听劝。好，你信不信耶稣在你当中？ 你信唔信耶稣喺喺度要做嘢嘅？系咪？呢个耶稣强调嘅意思，所以我哋用祷告嘅心去处理，让圣灵带领大家去分享坦诚又真诚，就可以和好。我哋让神俾我哋可以彼此饶恕，彼此接纳，彼此和好。其实一个好好的蓝图，一些好好的提醒，因为十八章太丰富，这里要停，已经太长，但是跟着耶稣继续讲饶恕。因为彼得吓下一节就说我要饶恕得罪我的人多少次，所以后场又来好戏在后头要等到下一次，下次父亲节，父亲节讲饶恕好不好等我祈祷先好，大家希望明白呢，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很容易产生冲突，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作风，有不同的性格，理念不同的，但主要我们在教会里面合二为一的，所以我们是不是逃避冲突的，我们应该是谦卑，就是求主给我们能够按照爱心去解决，将这些的影响到我们有冲突的事放低，求神宽恕赦免，求神包容，帮到我们能够去宽恕得罪我们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看到十八章你讲到教会生活的冲突真是太丰富，我只是分享表面上的，但是相信我们很多时都会遇到这些事，更加需要主耶稣你给我们能够有谦卑的心，将小孩子的样式放低，自我放低，面子有包容，有肯饶恕，有肯接纳。神真的是不容易，我们知道不容易，但是感谢你，你给这个应许我们，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向你祷告，你是听，你是可以改变人蒙塞的心，屈断我们的骄傲，主要我们靠你屈断我们，让我们能够谦卑在你的手里面，成为一个和平之子。多谢主听我们祷告，我们感恩赞美，奉耶稣名求。